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很感恩的，就是本来昨天下雨下了很大啊，但是今天突然之间的话呢，有阳光，让弟兄姊妹可以平安回来教会里边，一起来侍奉敬拜，这是非常感恩的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是一个月过去，一个月又来。我们很快就到了这个万圣节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边，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节日？主啊，求神你让我们的信息能够在我们的心里边去运行。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的冲击里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应该怎么样去做？求耶稣你帮助我们，求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行出你的话语。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也在运行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直都能够把握你的真理，能够行这一条人生的道路。说谢谢你，将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你们每一天会不会看一下日历呢？会啊。啊，一般来说的话呢，如果我们把日历记在脑子里边的话呢，一般来都不会每天都会翻这日历的，除非有特别的日子。我们看日历的时候呢，上面会有标示了很多那个节期啊，日期啊，好像有一些劳动节、母亲节、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等等。在日历上面每一个时间里面，每一个段落里面，它都每一年都标记了这些节日。但是即将到来的万圣节好像跟这些劳动节、母亲节、感恩节这些节日好像有一点格格不入。因为我们日历上大多数的节日是代表积极的、向上的，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他们是纪念的话呢，一些特殊的人跟一些特殊的事。好像11月11号是加拿大是什么日子啊？考考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放假了。11月11号的话呢，在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啊，在淘宝上面很流行的光棍节啊，因为呢那一天的话呢，在淘宝上面很多东西打半折，然后呢是免邮费等等啊，所以呢11月11号本来不是一在中国里面不是流行的日子，但是因为淘宝这个原因变成流行起来。在加拿大11月11号是我们加拿大的国丧节纪念日，是纪念第一次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军人牺牲的军人。所以呢每一年11月11号的话，你看大家就是很多加拿大人的话呢带了一种花，这叫什么花？黄色的花。哦，红色的花。红色的花啊，是红色的花。哎呀，我记错了。圣诞节的话呢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这些节日的话呢都是反映了我们人对美好的事还有对美好的事物的向往。然而10月31号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日子，因为呢在西方里边这个日子的话呢是很突出的，跟其他的节日呢很大的区别。当你想到万圣节的时候，你脑子里边会出现什么的画面呢？啊，鬼鬼怪怪的，是不是啊？鬼鬼怪怪的。最近的话呢，不单单最近这一个月或者最近这一周的话呢，我住的那个小区里边，很多人都开始万圣节的装饰啊，就好像那个图片一样的。从门前的台阶里边放很多的南瓜、假的蜘蛛网，还有塑料的蜘蛛挂在上面，还有一些俘虏骨头， 还有大型的吹气的鬼怪等等等等，这些这都是万圣节的一些的画面。你可我们要必须知道的话呢，明白这一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日子里边，或者你觉得哎呀这个不是很奇怪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是节日这个日子里边的话呢？因为节日都是上帝所创造神圣的日子。我们相信的话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很喜欢一些特别的节日。你喜欢吗？你喜欢11月11号吗？不喜欢。为什么要喜欢呢？是因为除了可以放假之外，还可以在这一天的话呢，可以纪念一些事，还可以庆祝一番。其实从圣经来看的话呢，假期是上帝的旨意，你知道吗？假期是上帝的旨意，有没有想过啊？这些假期的话呢，是上帝在日历上面的思想。他认为的话呢，有特定的日子是神圣的，因为这些日子上帝看为是神圣的。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了七天啊，是创造了七天，所以的话呢，每一天他都会说一个好字。我们知道的话呢，英文里边的假期是什么？ holiday， 对不对？这个词是怎么样来的？是 holy 加 day， 然后呢变成了一个 holiday， 意思就是说上帝所定的每一个一天，每一个日期，每一个节日都是神圣的日子，都是神圣的日子。日历上神圣的日子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是特殊的日子，他们应该是用这啊，他们应该是用这些日子来代表了一些很特殊的一个日子，拿来纪念一些事跟一些人。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上帝把以色列人的应该有的日子的话都列了出来，就好像他们应该要过逾越节。逾越节是做什么呢？逾越节是纪念什么？是纪念由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准备了一顿很特别的大餐。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庆祝的话呢，这个节日要连续七天啊。这七天的话呢，他们要因为呢出埃及，你看有一两百万人走出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需要休息。而在七天当中，他们有三天是拿来聚会啊，然后呢有很大的宴席，还有庆祝，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除了这个逾越节之外，上帝还给他们预备了其他的节期，好像有吹号节、祝棚节。所有这些的话呢，不同的聚会目的就是说，上帝要设立这些特别的日子，目的就是让他们停止了平凡，每一天不是很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他乃是说让他们从这些特殊的日子里边纪念耶和华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耶和华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但是如今我们看万圣节，我们会想到跟其他节日不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除了他是鬼怪之外，作为基督徒，我们声称我们自己是神圣的，是敬畏的。因为呢，这个是一个以鬼欢乐的日子，以邪灵欢乐为乐的日子。可能你最近的话呢，看一些报纸啊，看一些杂志啊，都有很多的邀请，邀请你做什么？对，邀请你做 party。 怎么样去参加 party 啊？你要装饰很奇怪啊，要把自己化成人不似人，人不似人，鬼不像鬼的那种状态，要去到参加这个 party。 有些还是免费的，有些还是免费的。但是这些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认为是一个很特别，但是这些人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大家开心就好了，不要想的太多，不要想的太多。你会不会这样想呢？ 但是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的原则去看，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万圣节究竟是什么。万圣节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万圣节的来源是怎么样，有没有查究过研究过万圣节的来源是怎么样的？万圣节的来源的话呢，万圣节跟圣诞节来源的话呢，是来源天主教对其他文化的一种吸收啊，把其他的文化吸收在基督教里面，然后呢它是重新的翻译啊，全译它的意思。万圣节其实来源于就是在英国的那个不列颠倒，不列颠倒的叫他的有一个人叫做凯尔特人，凯尔特人。这一帮凯尔特人的话呢，他们有一个传统的节日，英文叫做 Champagne 这个意思就是上面这个单词呢，这意思就是在夏天的一个结束的日子，夏天结束的日子。古老的凯尔特人的话呢，他们相信当秋天这些阳光，夏天的温暖已经过去的时候，这些阳光都会被冬天的黑暗跟寒冷所遮盖，甚至的话呢，他们讲是夏天的温暖跟秋天的阳光给冬天这些黑暗跟阴冷来让路。这个时候当夏天跟秋天结束之后，这个时候地下的鬼魂，这些灵魂，邪恶的灵魂就出来了。因此呢，他们就把10月31号定为是 Champagne 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是秋天结束的日子，冬天要来了。他们认为的话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这个时候所有地下的居民或者那些邪恶的灵魂出来，他们要做一些的仪式来阻止这些邪恶的灵进入他们的人里面。所以这些海克特人的话呢，他们要穿上一些的奇怪的服装，这些服装拿来做什么呢？掩盖了这些自己是人，掩盖了自己人性。而且呢，他们要在10月31日这一天晚上，整一个晚上的话呢，都要什么？点起火把。火把的意思就发出亮光，能驱走这些邪恶的势力。而且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放一些糖在门外呢？因为呢，这些邪恶的灵会来到你家里边，你把糖放在里边的话，门口的话呢，他们就吃糖啊。我们广东人就是 dap 糖啊，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开心啊，很开心。嗯，所以他们当他们吃到这些糖之后，他们就满足了，然后就离开他们家。这一种好像很努力的要驱散这些的邪恶的灵，来抚慰他，阻止这些邪灵向人类施行他们的诡计。公元六世纪跟七世纪，很多海尔特人的话呢，他们都变成了基督徒，他们去掉了所有东西，就放下自己来立志成为基督徒。教会就决定尝试，没有把他们这些坏习惯去除掉，因为在教会里边，他们认为反正他们是驱走这些邪恶的灵，好像有一点意思跟教会的教义啊。教义有点关系，于是呢，尝试把他们的节日跟基督教的节日一起来庆祝，因为10月1号在古代西方里边就是新年了，新的一年的开始，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两个节日能够合在一起。10月1号对天主教跟东正教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呢，这一天是纪念那些为主宣道的人。为主宣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天主教。我们在还住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澳门啊， 澳门真的那个旅游区里边都是天主教。当我第一次进入的时候的话，进去的时候呢，你好像看不到有耶稣啊，因为呢耶稣是很小的，是玛利亚抱着他那个小孩，然后呢他那个是圣母像，圣母就很大。然后在天主教堂里边，在旁边还有一个教堂啊，小小教堂是专门来向那些圣人去祷告的，好像说像彼得保罗。所以为什么天主教有很多学校你从来没有见过天主教学校叫耶稣学校吧？没有啊，一般来说都叫什么圣彼得啊，什么圣保罗啊，什么圣史提凡等等这些啊。所以天主教跟东正教的话呢，在10月11号是把这个日子定为专门纪念那些宣道的一些宣教士。所以这一天的日子里边，他们叫做什么？他们叫做祝圣日，也叫做万圣节啊，跟这个 Halloween 不一样的，英文叫做 All Saints Day， 就是 Saint 就是那个圣人的意思啊。这一天的话呢，纪念所有这些圣人。但是因为后来没有把这两个节日合在一起，本来是 All Saints Day 或者说 All Hallowdays。就变成了以后变成了很大众化，结果的话呢，我们现今万圣节比 All Saints Day 更加突出，是不是？我如果我今天不讲这个11月1号是真正的万圣节，是纪念那些宣教士宣道的人，你们会知道吗？你们可能没听说过，是不是？就是这两个节日结合在一起，结果呢，万圣节打败了我们原来这个万圣节。我们看到现今的话呢，这些纪念鬼怪的比我们纪念这些为神做出牺牲的人的这些节日更突出。万圣节在我们华人文化里边好像没有这个节日，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类似的节日，是什么节日啊？七月几号啊？七月一号？四号啊？哦，反正就七月有一天，啊，是什么节日啊？是鬼节。那个时间的里边的话呢，鬼门关大开，然后呢，所有的鬼都出来了。所以很多人的话呢，我们在广东啊，一般来说的话呢，到鬼节那个日子里边，很多人去河边里边拜祭啊，有什么鸡啊、菜啊、烧肉啊，都放在那里。不过呢，最后剩下的还是菜啊，鸡就拿回家吃了啊。所以呢，我们华人的文化里边，华人文化里边也同样的有拜鬼这个节日。但是当我们来到北美之后好像这个文化没有了啊，因为我们华人喜欢拜圣人或者拜那些鬼的话呢，是要烧香的，烧纸的。有些人就警告这些老年人了，你不要乱烧啊，因为呢这里是木房子，一烧的话呢，你不是拜鬼了，整个房子都烧掉了。所以很多老人家都不敢拜了在这里。但是我们年轻的一代的话呢，可能很容易吸收了我们西方的世界一种文化，叫做万圣节。当我们来到北美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节日，被吸引住了，因为从来没有试过。因为这样的话呢，11月31号你可能带着你的孩子在黄昏的时候从街上面走下来，就开始为他准备，收集了一些孩子能吃的糖果，那是一个很有趣的日子。然后呢，如果你是作为父母的真的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日子的话，你会帮孩子装饰一些，刚才好像这样装饰自己的门，然后呢会把一些小的骨架啊，或者一假蜘蛛网啊，假的一个假骨头啊，放在一起，然后再把南瓜等等在上面画一些吓人的脸等等这些。对很多来说， 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西方的文化里边，应该去接纳这样的文化，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万圣节，有一些小聚小会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如果你认为万圣节是一个小孩子的节日，那你就错了，那你就错了。在万圣节里边 ,60% 的万圣节的服装都是卖给那些成年人的。这是一个大型文化的就是一个 party, 让我们可以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有趣，更充满了邪恶的一面。可能你会评估万圣节并没有像牧者说的那么糟糕啊，只是一个 party, 一个节日里边，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来回应？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来回应10月31号这一个特别的日子？究竟这几周发生的事，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回应他们呢？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当我看到这样的话，我现在希望能够用下面几段经文来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用明智，用我们聪明的头脑来选择，究竟我们选不选择这个万圣节？我们在21世纪这个信仰当中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参加万圣节？我们可不可以参与万圣节？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不应该完全的融入这个文化里边，用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参与在这个社会的一些的活动里边，因为这是文化，我们可以融入这个文化里边，买一些的糖果，买一些的假骨头，带上你闪光的灯，然后在黑暗里边带着你的假蜘蛛蜘蛛网，找一个地方要吓倒人的，或者呢买一个南瓜，或者呢在家里边不去买看看一部恐怖片，也是来庆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问心自问啊，我们自己问自己问，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个是真正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吗？让我们在万圣节前，是不是在万圣节期间里边，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离开万圣节呢？让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看第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腓立比书4:8是保罗专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为什么保罗会写了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回去腓立比书4，在前面往上文看一下，就知道原来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姊妹，他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不和睦。为什么他们会不和睦呢？不是因为他们争权夺利，不是因为他们会他们在教会里边有一些的利益的争端而引起矛盾，是因为他们可能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因为要大家怎么样去传的方法，或许应该谁做多谁做少，应该怎么样去担忧保罗这个领导人，所以他们就引起了矛盾，是因着传福音，因着福音的事工引起了矛盾。所以保罗就在后面就写了这一段经文，他说，弟兄们，我还没有话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在中文里边我们看不到一个字，这是4的前半段的最后一个总结，因为因这弟兄姊妹在事工上面付出的努力，但是他们有矛盾，所以保罗用这句话来总结。在英文里边他有一个最终啊 finally, 所以这段经文的话呢，是总结了上面的内容。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最后一个字，他说这些事你们要思念。思念在原文里边是命令的语气，意思说你必须要这样想。想什么呢？就是要计算、评估、仔细的思考。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在基督徒的身份里面，我们所关注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娱乐。今天我们所能可关注的很多都是手机的信息。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腓立比书，你们关注的这些事工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在你们侍奉当中，你们要关注的，特别要关注的，你们所做出来的是不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能够有什么德行的，还有什么称赞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如果在10月31日的时候，我们拿着一个小斧头，戴着一个面具，然后穿上一些黑的衣服，去吓人，去拿糖的时候，这一些所做的这一切动作，是不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呢？是不是呢？原来我们所做这一切，如果我们在万圣节里边跟这些世俗的文化一样的话，这都不是保罗所说的，因为我们做的都是虚假的、虚伪的。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第一反应，他就说万圣节其实很好玩，很多有趣的事。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想为了上帝而活，想做他让我们要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不一致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得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的。如果我们跟我们所信仰的活得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还是真正的信仰吗？我们的信仰就跟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矛盾，发生了冲突。我们看第二节，请弟兄妹一起读，一二三。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八到第十节，如果我们再回去上面看的话，第四章里边告诉我们很多负面的东西。他说作为一个保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们里边以前是怎么样的人，现在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四章跟第五章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所以当你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应该追求是什么？你们的身份现在是光明之子，不是黑暗之子。所以保罗在最后第十节里边，他说既然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所做的这一切都要查验。什么叫查验？查验的意思就要试验，认定的它是有价值的东西。价值的东西不是因你的价值观为标准，因着神的价值观为标准。所以当我们做每一件事的话，保罗就在告诉我们，你做的是不是光明之子所应该做的事，你所做的事是不是得蒙主为喜悦的事，你能不能够在生命当中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做主所喜悦的事呢？能够做主所喜悦的事，必须要按照上帝的价值观去做，不是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必须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动作、做每一件事，都要查验、试验，看是不是神叫你所做的。你可以想象一下，10月31号参与这些活动， 是否蒙上帝的喜悦吗？能够蒙上帝喜悦吗？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万圣节当中，我们是否完全去参与这种文化娱乐快乐这些庆祝的活动，是一种，是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作为基督徒，这是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参加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最后一段经文，还有一段经文，我们看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四到十三节。刚才主席也带领我们一起读了，因为有点长啊，所以在这里不要我们不再读。但是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是出现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要了解这个城里边是一个怎么样的城。这一个什么样的城，我们看四节到第八节里边，保罗在这里是论到要不要吃拜偶像的问题，偶像之物的问题。四到第八节里边老是出现了神只有一位，有一位神，有一位主。他说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在哥林多这个教这个城市里面，因为哥林多是一个港口城市，港口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做生意的人在一起。但是这个城虽然经济很繁华，但是拜很多的偶像。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里边有个现象，如果你要吃肉的话，去哪里买肉会最多呢？应该是在庙里边。如果也说庙里边买肉是最便宜，可能最便宜，然后呢去市场里边。但是呢，如果你要去市场里边买，你要小心，因为所有的肉都要拜个偶像才能够拿出来放在市场里边出售。所以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想应不应该吃这些肉呢？因为所有的肉都要敬拜过这些偶像才拿出来卖，我们作为基督徒应不应该吃呢？拜偶像在哥林多城里边是成为一个文化，吃肉吃偶像之物也是成为一个文化。所以保罗就在这段经文里边就告诉，就跟他们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保罗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最要紧的不是偶像之物，因为市场上所有的肉都拜过偶像，那本来很想吃肉的弟兄姊妹那怎么办？是不是不吃了，以后变成了吃素？保罗有没有这样说，你们吃素吧？没有，保罗不是没有说，他说最要紧的不是肉的问题，最要紧的是基督徒你心里边是不是只拜一位上帝，你心里面是不是只拜一位真神。如果你认识这位神，如果你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的去敬拜他的话，这些拜个偶像的肉算不得是什么。所以第八节这样告诉我们，第八节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呢，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但是保罗继续说，他没有在这里停止，哦，你们可以吃吧，没有。我们看这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他有个转折点，就是说只是，意思就是说但是什么呢？虽然拜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那是为了那些认为啊吃了偶像之物让他得罪神的软弱的弟兄，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为了能够兼顾那些软弱弟兄的信心。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参与这些所谓的文化，这些潮流的节日，不是只因为我们敬拜一位神不敬拜鬼，更重要的，我们是让世人看到 我们与世界，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光明之子。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是吗？是的请举手，不举手的就不是吗？为什么有些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吗？我没有，大家不要怕，我没有陷阱给你们呢。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的本意是什么？基督徒的本意就是离开世界归入基督，离开世界归入基督。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跟这个世界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的身份现在已经归入到基督里边。所以保罗说，你们每个人要学像基督一样，现在活的不再是我，活的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是有区别的，你是基督的见证者，不参与这些文化节日不代表你不入流，而是显得你是属神的人。如果10月31号你穿着古怪的衣服参加一些古怪很鬼怪的派对，你的同事怎么样看你呢？如果你作为基督徒要做美好的见证，你怎么样去做呢？如果你在家里边摆满了这些鬼怪的东西，你的邻居怎么样看你呢？我们可否在为基督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吗？如果今天你愿意这样做，其实你是冒一定的风险，是要跟这些邪恶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基督徒不能参与这些所谓的节日，这些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但是最后除了不参加之外，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基督徒一生都是属灵的征战，都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信了耶稣，拿了天堂的门票，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坐在那里啊，我舒舒服服的过一个基督徒生活，每天过好我的小日子，享受每天神给我每一天啊，等待基督来接我们回就可以了， OK 了。是不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反正我拿了天堂的门票，我肯定可以上天堂了。不是，我们不要以为得救得到了救恩就可以平安。圣经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一生都要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里边就告诉我们，11节到12节，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呢，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还有彼得前书5章第8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文化混乱的时期，大麻合法化，4月20号就是一个大麻日啊，你知道吗？4月20号这样，将来有一天大麻可能成为我们加拿大一个公众假期啊，有这可能的，4月20号啊。你可能想象一下啊，可能我们这一代觉得大麻不可以吸，因为它是毒品，但是下一代有一天你的孩子，今天4月20号，妈你看我就是你看你的孩子嘴里边叼着一个大烟大麻啊，然后呢吹着烟在那里跟你说话，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我看有些弟兄闭上眼睛了，没眼看啊，没眼见。 可能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问候的一句话啊，问候一句话是什么？见面的时候你吃了没有？将来的话呢，你吃了大麻吗？最近我看到一段新闻啊，将来啊，温哥华这个菜价会越来越高，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农民觉得种菜赚不到钱了，大家一起种大麻啊，一起种大麻，以后你们桌上面大麻当菜吃了。可能我们在温哥华第一步自动售大麻机啊，就是在我在这里不说了，就在我们附近啊，就在我们附近，我们叫附近，他卖的很便宜啊，每半磅啊，安士啊，14克只用50块，没有50块。所以你看的话呢，这些加拿大人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但是确实变成了文化的混乱。我们八月份的话呢，温哥华也有个更大的节日，这节日的话呢，连我们的总理也参与啊，也支持，小土豆也参加过，表示呢极力的支持。这个名为温哥华的骄傲的大游行，是给一些同性或者双性的人的话呢一起庆祝的日子。这真是温哥华的骄傲，真是温哥华，因为其他地方很多地方都没有的。我们在这里的话呢流行起来，连我们的国家领袖都支持了，好像已经成为了我们本土的文化。虽然你跟我都不参与，你可能认为这不影响你啊，但是他一遍一遍的在召集了很多广告，不断的壮大，到处的宣传，会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你，或影响到你下一代，或者你下一代就成为了受害人之一。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文化不痛不痒，也以为我们这些文化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不理会不参加，它应该不会影响到我。突然之间我想起了一种动物啊，一种昆虫，这个昆虫的话叫白蚁。如果你的房子里边发现两只白蚁，你会感觉恐怖吗？为什么会恐怖呢？可能说不会呀，才两只，反正的话呢，这么两只小蚂蚁不会造成问题的，就当家里边养两只宠物就算了。你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不会。相信大家呢都不会想，因为大家都知道白蚁的危害，一两只都要把它杀掉，不然的话呢，整个房子你都需要重建，因为整个房子都给它吃掉了。因为白蚁的繁殖力非常的强，一两只就能够生出一大群的白蚁，把整个房子无论是多大都能够把它吃掉。我们有些文化就好像白蚁一样，看起来不痛不痒，但是它会把我们的信仰吃掉，同化我们的信仰。就好像当年的西乃山一样的，西乃山当摩西上西乃山领取那些法版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觉得说，为什么他那么久还不下来啊？于是他们把身上的所有的金器拿下来，造了一个金牛犊。其实这个并不是说他们不相信上帝，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来代表上帝，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因为第一诫怎么说呢？上帝说不允许用任何的物件来代替上帝。所以这个金牛犊就是当年在迦南地的居民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就沿用了当地迦南地的文化，当作这个金牛犊就是上帝，结果引起上帝的发怒。今天我们也会不会是这样？文化的侵入是让我们混乱了我们的心思想，也把真理会夺去。所以以弗所书6:11，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要抵挡魔鬼的诡计。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以为你是看到这些文化的存在，不要以为你可以 置身之外，不要以为，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呢，一切邪恶都有魔鬼的诡计在后面控制着。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喜欢在教会里边啊，很多的争闹，或者呢觉得教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多放一点时间出去外面传福音，出去外面告诉别人什么才是真理。因为魔鬼要控制这个世界，我们不如用多一点时间去拯救更多的灵魂，让他们回归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违背圣经的真理的文化，我们不能够只是觉得它不重要，我们需要行动起来，用真理去抵挡它。记得你的一生是为主做见证，也是为主战争的一生。我们一起祷告。主要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文化的侵入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小事，但是在圣经里边有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因为文化的侵入以致很多以色列人都跟随了同化了。主要求神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属灵的征战，能够跟随你的真理走，不要让这个世界给同化。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因为认识你才是真理。所以谢谢你，将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